生命的舞者，方兴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安神父好。
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好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比较特别一点啊，因为在我们教堂有一个工作志工啊，他在去年的暑假利用学校放假的日子呢，他到了四川雷波的麻风病复健院，到那个地方呢去做服务的工作。那我们都知道呢，在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的当地呢，麻风病被视为是一种惩罚啊，尤其是他那里的民风不是那么的开放，所以呢他被视为是一种上天的惩罚。那么那里的麻风病人呢通常都是被送到麻风病院去，而没有人愿意收纳他们。在那里呢有一群修女和神父在那做服务。那么罗家在他自己去服务的时间呢也帮我们做了两段的访问录音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先听听其中的一位李月修女的访问录音，他先谈到自己的服务经验。
我是2012年8月份就来到四川这边，然后在昭觉那个康复院里面，在那里工作了3个月，然后黄秀丽就让我去广州那边海南去培训，在那边培训回来到这边，刚好是已经零三年了嘛，03年1月份，这雷波这里就接下，然后我一直就在这里。一直关着点的病人来到这边，给我最大的一种印象就是这里的病人他们真的是很可怜。开始来的时候听说很多病人得了病也没有钱去治病了，医病也不知道去怎么治病，因为他们的那个风俗习惯嘛，他们那个信仰就送菩萨呀和求神啊，就去送一送菩萨，如果送不好了那就等死，好多就那样就死掉了。甚至我来的应该刚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出那个麻针，然后就那样死掉，发高烧，他们也不送去到医院，因为也没有钱嘛，医不起病，就死掉了，都19岁了。后来来了以后，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有地方有治病，可以看病。慢慢的就把病人就送到这里。刚来的2003年那一年到2004年，反正每天好像都有病人重病，和每次都是他们不是背着来就是抬着来，就像死了一样就放到地下，值得去他们精心的去照料。经过这一番这么长的时间过，我也精心的治疗，看他们很需要很可怜，还有那些有伤口的那些病人，直到现在我一直感觉他们实在是离不开我们，非常需要一个人经常去给他们那个包扎伤口呀，给他们去医病，因为他们时常就会出现身上啊到处都会有创伤的地方，如果这里一天没有人去照顾他，病也没会没人医，那个精神情绪方面也会很糟糕的。所以我现在马上要走南美，我自己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人去照顾，好像有一点放心不下的那一点。
在李月修女服务的过程当中，病人也跟着改变了，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。
刚开始那个病人来的时候，因为开始我们隔壁有那个这里有个医院，康复医院，本身他们这里是康复医院，然后他们治疗要钱的嘛，要交费的，所以他们麻风病人很穷嘛，交不起费，所以就是 有的人就不治病，反正送一送菩萨，讲一讲迷信，如果好就好，不好就没，反正就听天由命了。我们来了以后，一个就是那个吃药呢是免费的，这个很好，再一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跟他们说要讲科学，人的生命呢不是说是谁人可以自己可以决定的，都有一个神去掌管着。当然那个这里一个病人，他小男子吧，他也对我们的帮助很大，有些事情我们做了，虽然没有机会给他们教他们，他有时候呢他跟我们去互相教他了，然后他会帮助我们，为那些没有不知道的那些不了解病情的那些人，可以给他们去说，帮助了我们很多。后来他们也就看着我们来了，一个是不要钱，再一个来了吃了喝了，一切生活费我们也都给他们付了，虽然我们上校，反正每次病人来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治疗嘛，因为看见他们很需要人去照顾，有时候呢看见他们那个生活习惯卫生啊，穿的衣服啊很脏，那个味道很大，自己就很想对他们发火发脾气，尽量去忍着，因为自己心里就想着他们的创伤很多，还是勉强的嘛，忍一忍，可能他们也就看着我们的一些行动吧，慢慢就也信任我们了，就觉得好像也对我们有一种依赖性，可以能对他们有好处，可以帮助，然后慢慢他们就开始把病人有病了就送来了，再不在家里得了讲迷信了，直到现在讲迷信的可能也会有很少，但是现在只要有一个头疼脑热伤风感冒，他们都会马上来家要吃药的，过去就不会。
当然随着病人的改变，李月兄你自己也做了一些改变。
我觉得在这里一直能顺利的对他们的管理，确实是天主在帮助着我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开始过了，我也是很担心，我一个人没有负责过手术医疗，只是以前在堂口的时候短短的一段时间嘛，负责诊所负责过，但是到这里我来的，我从广州回来以后这里就接下，然后开始是房心里接下嘛，接下来他把病人东西都买好安排，我就回来，我们只是在西昌碰了头，他从这里过去，我从广州回来，他说我把药什么都记下来，你回去看到你怎么安排去吧，带病人。当时我心里很害怕，不能吃回去，病人来了我也很害怕，因为我也就说是暂时麻风病人，但是他们也有生命，他们也有他们的人格，我就害怕出什么事，每一次就把所有的事情反正都是托付给天主吧。当每开始的时候，每一个病人来的时候，我给他们给药的时候，我现在里面我先祈祷完了，然后呢他们开药，还是这样去治疗。直到今天给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回忆，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其他病人出现合并那些药物反应或者什么大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但是我也知道天主在帮助我，我想我需要天主也在一直在帮助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每次把一切都交给天主吧，所以直到今天呢，这是我深深的在这里工作，我相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天主会帮助我们，只要你需要天主，天主会帮助，也对我的生活的道路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感受，一种鼓励，对天主的信仰方面好像自己的认识很多。
好，我们听过了李月兄你的谈话之后呢，其实他和病人之间有非常棒的互动了。
当我每次接触他们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开始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也发现他们很高兴嘛，刚搬进来以后，他们觉得大家生活在一块儿，有吃的有穿的，都有人，什么都不发生问题。没想到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，他们彼此之间不能接纳，他们自己不能接纳你。有的真的是，虽然说是年龄都大了，应该是多少经过人生，很有经验的一个人了，但是跟我们的想象确实不一样。他们真的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候给我们耍耍小脾气，然后他们自己就心里 或者哪里不舒服，或者身体哪里疼痛了，他们很少说的，不找是不是，是找大夫来给一点药，你给我看一看。他们不说，他们就会躲起来，然后就会躲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墙角里面，就除非我去找到，知道他不舒服，我去找了找他的时候把他找回来，然后给他给了药，他才可以慢慢的就跟我们接触进来，我们可以去信任我们。有的呢就是反正心里面就受的那种创伤很大的，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们，说话的语气，你是说话的语气不一样，他们就会好像就对你隔一种隔阂，一种距离，就离开我们，自己就心里感觉到很痛苦，慢慢的自己就躺在床上，几天的躺下就不吃饭。有时候呢我们也尽量的做，希望不要去伤害他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疏忽的一点，也会也是伤害了他，也觉得真的是心里很伤，觉得很痛苦很痛苦的。因为我觉得我为你们做了很多很多，你们怎么不能接受，慢慢的时间长了，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因为他们和正常人确实不一样，因为发生有些事情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可能不会那样做，但是他们确实，比如说有一个下面有一个病人，大家都知道他很可怜，而且他现在他可以会走路，他可以站起来走路，但是他来自从来到这里，他每天不站起来走路，他就每天下面十几个病人都为他去端饭送饭，给他洗衣服，甚至我们也是会这样做，可是他却比每一个人都伤害了每一个人，因为好像就是别人是应该这样给我送饭的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兄弟你拿着工资你应该这样做，为我这样做，后来我们也觉得很伤心，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很伤心，可是我们没有做到，有几次他就很不能接受我的，对我的伤害很大，我也很伤心，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他的伤口需要我去护理，我实在不想接触他，可是我看着他真的是需要，因为他那个腿过两天也要不给他包扎他就会臭，从最臭的房子就不能进去，所以他心里可能也很生气的，但是我就把这一放在一边，我每次都给他去帮上，但是我这样能做到，可是他们下面病人是做不到的，我就给他不断饭的，他一天他自己站起来他会走路，我觉得他们这种伤害的病人真的是要去调节他们的心理，不要再次受伤害，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，不要让他们再过着那种痛苦的生活，真的需要一种总比一种成熟的心灵去接纳他们，如果没有成熟的心灵去接纳他们，只是把他们服务得更糟，没有得到好处，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团结气氛也会失去。
安神父，我们从李月修女的谈话当中可以知道啊，
是
这些麻风病患呢、啊，身上经常是为人所不愿意接受的，那他们是最痛苦的啊。
嗯、
那李月修女在这些病患身上最大的成就，其实就是改变当地的风俗，因为他们是拜拜的地方，所以会觉得麻风病都是不洁净的象征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知道也有相同的例子啊。那宗教要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传递其实是不容易的，我有时候会常常想说，天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传教，他应该找个干净的地方不是吗，这样会比较容易不是吗，
你说天主还是说修女，
修女你不觉得他们很像吗、
啊、
我觉得他们都在一种尤其像麻风病啊，我记得那个德瑞莎修女也是选择那种最贫病的地方、啊，为什么不找容易一点的地方呢？
因为耶稣这样子做，所以他们才这样子做。
哦、
耶稣也是生在贫穷啊、
嗯。
耶稣也是跟罪人、跟病人、跟税吏为朋友啊。
嗯。
他也是对罪人跟病人，他的怜悯的心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够有所发挥的。
嗯。
那他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喜欢解决这些问题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这些人最需要天主的临在啊，然后对救恩的渴望也最深，所以哪里有渴望当然哪里就有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啊、
可是神父你不觉得吗，即使是非常富有的人他们也有渴望啊。
对，
那天主为什么不去那边呢？
富有的人他们也有渴望，但是因为他们富有，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有了，所以他们自己以为他们的问题可以自己来解决，他们觉得生命的问题都操作在他们的手上，都是他们可以掌控的，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有能力、有财富、有地位，被这些东西给束缚了，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。一个人没有办法向天主开放的话，天主没有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。
那神父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要让天主住进我们的心中，其实基本的动作是在我们自己吗？
对，我们要跟天主开放，天主才能进来啊。天主他无所不能啊，他要改变一个人，那太容易了，为他的全能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天主给人这个自由，让人可以拒绝天主的救恩。所以奥斯丁说，天主造人不需要经过人的同意，但是天主要救人需要人的同意啊。人不让天主救的话，天主没有办法救这个人。所以一个罪人，为什么天主要用这样子可怜兮兮的方式来救人，要求人悔改，就是因为人可以犯罪，可以违反天主，但是天主允许人有违反反对他的可能性，所有的受造物都没有反对天主的可能性，都一定要按照天主创造他的宗旨目的来活，那一定要按照天主给他的游戏规则来走，只有人是可以相反天主的，有相反天主的这个自由意志，这是天主给人最大的礼物。那所以天主要救一个人，除非他愿意天主救他，否则天主想要救他都没有办法救，像一个盖上盖子的杯子，所有的恩宠一直往里面倒，但是盖子是盖上的，完全进不去，不是天主不要救你，是他拒绝了天主的救恩。
那我还是不懂，那天主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救他，为什么要让人有这样的自由呢？如果这个人他是需要被救的啊，但是他还是盖着盖子的时候，那天主为什么不直接救他就算了呢？
如果天主直接救他的话，那是违反天主创造人的目的了。天主创造人是要一个跟他相似的一个有天主的肖像的一个受造物。那天主肖像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天主是自由者，他自己拥有自己能够就是他有绝对的自由跟圆满。那能够分享天主的自由圆满的一个受造物就是人啊，因为他也有天主相对的那样子的自由，可以自己决绝处理面对他有自由意志去决定他要做或是不要做。
那我们看到里耶修女啊，她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，病人跟她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是。
那修女将这一切都把荣耀都归给天主了。
是。
那她认为这是天主为她而做的。那事实上，我发现就是在每一个服事工作当中，天主都透过服事工作来改变这个从事服事工作的人。但是结果会有些不同哦，有的人会离开他的服事工作，可能他受伤了，他就不再回到服事工作的行列。那有的人当然是更热忱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你在服事当中不受伤而能够更坚定呢？
如果我的服务是为了服务我自己的话，那我会越做越受伤，因为你在服务当中是要割舍，是要舍弃，是要看到别人好，那相反于我自己的个人的荣耀。所以如果我的服务是为了我自己的话，我会做不下去。那我的服务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天主或是为了被服务者的好处的话，我会越做越有劲啊，因为天主的爱不断透过你的服务被分施出去，然后透过你的服务别人越来越好，那你就会看到结果，开花结果。如果我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的话，那我一定做不下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的服务是为了什么呢？其实神父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提示，如果你在你的服务工作当中会跌倒的话，那么先想想你的服务目的哦。我们下次再会。